《教父》这部电影当中，马龙·白兰度说，每个人只能有一个命运，而人格却可以是多重的。好像现代人多少呢，都有些多重人格症状，戴着面具是现代都市生活的生存必备技能之一。当然，这种特质过了界，那就算是病了，那就得治。Hello，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周末愉快吗？这个周末又是怎么样度过的呢？其实呢，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啊，一直在思虑一件事情，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缘分。这个缘分呢，它的先决在生活在哪个城市，对吧？然后呢，你的圈子是在哪里？这就决定了你遇到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有缘分，相约在西雅图电台相识，对吗？我们生活在西雅图，不知道你现在在哪个角落，心情又如何？但是希望从这一刻开始，听节目的这一刻开始，你的心情是愉悦的，是放松的。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你是谁呢？我也想知道你的名字、你的喜好、你的性格，你喜欢聊什么样的话题都可以告诉 Honey。怎么样和我取得联络呢？就可以来在我们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官网来收听节目，也可以留言给我，找 Honey Estella E S T E L A。那我们的官网呢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那我们的 App 也同样是的。好，宝贝们，今天呢这一个小时和大家相约的时间，Honey 想跟大家聊的是关于多重人格的电影啊。那就是听过 Honey 之前节目。有了解到啊，我在选电影方面的喜好的朋友应该知道啊，我比较偏向喜欢就是这种悬疑的、烧脑的、侦探的，对，惊悚的。好，那今天呢，想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关于多重人格的一些电影。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看这一类的电影呢？如果说你喜欢的话，那告诉我哈尼，你曾经看过哪一些啊？你觉得说，对你来讲，印象特别深刻，也非常值得推荐跟大家来分享的多重人格这样的一个主题的电影，希望大家来跟我取得联络，好吧？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来分享。那因为种种原因呢，造成了这个强烈的人格不连贯性，分不清真实与幻觉的界限。这种特质呢，也是为电影创作者啊挖掘人性深度呢，提供了绝佳的素材。不过很遗憾的是啊，我们国家的电影似乎从来都不太关心这一类的题目，大多是一些这个装神弄鬼的低级的惊悚片哈。也只有2014年的这个《催眠大师》相对来说还比较好，但是比起同类的优秀之作呢，还是有不小的差距。好，那接下来呢，哈尼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些经典的多重人格的电影。又温馨提醒一下哈，这个我不是为了剧透啊，如果你看过的话，说明哎有缘是吧？咱们看过同一类的同一部的电影。那我今天要分享的电影呢，不单是这个近几年的哈，还有前些年的，比如说这部1960年拍摄的《惊魂记》，哎。这个希区柯克大师大家都知道吧？希区柯克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也是大家公认的电影大师啊。但是在50、60年代的观众眼里呢，他只是个导演。那这种类型的导演很苦逼啊！一旦你的作品没有新奇的东西，观众呢就会马上会翻脸不认人啊，来抛弃你。那观众知道希区柯克的电影里肯定会死人，但死也要死得有创意。接下来，首先要分享的就是1960年上映的《惊魂记》啊，那真是啊，吓掉，就是真吓掉了观众的下巴。这部电影呢，有两个最牛逼的地方，首先是女主角的死亡。玛瑞安呢是一个漂亮时髦的公司职员，她有一个情人，却因为钱的问题啊，无法和他在一起，无法和玛瑞安在一起。那这么巧呢，有一天，哎，老板呢让玛瑞安到银行去存4万美金。这些钱呢，就像一把钩子，把让这个玛瑞安呢是心神不宁啊， 有了这笔钱呢，他的人生会彻底改变。哎呀，所以呢，想怎么办呢？想拥有爱情，不想失去他的爱人，但是他爱人呢是没有钱的主，所以呢，他想私吞这笔钱，他就再也没有回到公司，而是换了一辆车，踏上了逃亡之路。谁会想到这么金发可人的姑娘会是个罪犯呢？他暗自得意了起来。这时天降大雨，他被迫在一家汽车旅店投宿。店主是一个看上去呢温文尔雅的叫诺曼的年轻人，这个小伙呢很明显是喜欢上了那个玛瑞安的，喜欢上这个妹子了啊，金发碧眼。那怎么办呢？他就只能是投诉这个旅馆了。你想想玛瑞安她是第一次犯罪对吧，偷了公司的钱，他经过了这个一天的惊恐与不安呢，他决定呢洗个热水澡，好好的休息啊，睡一觉。这时候呢，影史上最牛逼的凶杀场景就出现了。这场戏呢，是从凶手出现在场景中开始算，只有1分40秒，却用了44个镜头。平均每个镜头2秒多一点，但快速的剪辑却丝毫没有让观众感到凌乱。当时的观众呢，被这一幕吓傻了，从来没有这样的一部电影，让女主角在故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就挂掉了。希区柯克就这么干了。说到这里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因为呢，我本身是资深的媒体人呢，我之前是做了很多年的电视节目啊，讲到这个镜头啊，我最近是发现了，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博主啊，他的视频博主，他的这个镜头的拍摄的手段，我发现了他就是大概说清楚的说两句话，他就会换一个镜头，说两句话就换一个镜头。那镜头呢，真是要说的话也是非常有技术的啊，就推拉摇移各种方式去啊，让你在你眼球当中呈现的是不一样的这种场景啊。如果大家对拍摄视频，如果对于做这个 YouTuber 啊，或者就是说做视频博主有兴趣，可以跟哈尼聊一聊。好，那我们刚才是岔开小话题啊，讲到了这个镜头的运用。好，说到这部戏啊，第二点是什么呢？是塑造了一个经典的多重人格形象，就是这个汽车旅店的老板诺曼贝茨。诺曼贝茨呢，在和玛瑞安聊天的时候，他就有意无意地提到了他的母亲，谈到了他对母亲的依恋和孝顺，也谈到了母亲有些神经质。当玛瑞安呢被杀之后呢，观众就看到了别墅的远景，听到诺曼与母亲的高声对话。这部戏大家有没有看过呀？哈尼是看过的啊。好，那继续来说，接下来呢，观众是看到诺曼有条不紊的来处理玛瑞安的尸体，好像这是一件日常的清扫工作。他把车和尸体沉到水底的时候，他甚至带着一丝微笑。下面玛瑞安的妹妹呢，与侦探就顺藤摸瓜找到了诺曼，侦探呢也当了炮灰啊。这几秒钟的戏又吓了观众一下，其中俯视镜头的运用简直出神入化啊，侦探是挂了，妹妹呢又找来玛瑞安的情人啊，继续来调查，真相终于大白。希区柯克在之前呢，其实已经给了观众很多暗示啊，但是当真相出来的时候呢，还是真的吓得你一个哆嗦。母亲就是诺曼，诺曼就是母亲，他的人格里融合了恋母情节与人格分裂的元素。这在当时真的是惊世骇俗的设计啊。最后诺曼脑中的自由和他深渊一样的眼神，让《惊魂记》成为了多重人格电影的经典之作。OK，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哈尼再次提醒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在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为大家来呈现的一档的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哈尼。那今天的一个小时的我们的空中相约的时光呢，哈尼想来和大家分享的是，我比较喜欢的，还有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些关于多重人格、人格分裂的经典的电影。如果说你也很喜欢这类题材的电影，那告诉哈尼你曾经看过哪一些关于多重人格、人格分裂的电影，那来和我们的就是听广播的、听我们节目的爱情麻辣烫的嘻嘻哈哈宝贝们一起来分享好吗？期待你来跟我互动留言。 还是要来补充一下啊，关于我们节目以及我们电台的节目，还有哪些方式来收听呢？除了这个车载的收音机，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网 Chinese Radio Seattle，还有通过我们的 App，还有呢是通过国内的啊，在中国的这个网络电台蜻蜓 FM 也可以来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还有呢也可以在油管 YouTube 上面呢来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那也在这边呢，感谢大家持续的来支持西雅图中文电台，我们已经是8周年喽，马上就要进行8周年庆了。那也祝我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 Happy Birthday，生日快乐！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一档谈情说爱的节目，让我们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这1个小时，可能是饭后，可能是正在用餐，也可能你正在行驶在回去的路上，或者是要去见你某个重要的人的路上，或者说你只是去见一个普通的朋友，或者是一个老友，或者说你就只是一个人在路上，那恰巧在这个时候你收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觉得这是一份非常妙不可言的缘分。OK，Estella Honey 是我，你是谁呢？很想知道你的名字，很想知道哦，你现在身处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好，有缘相识，爱情麻辣烫，让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啊，是关于多重人格。人格分裂的电影的，那第二部电影呢？也是我曾经看过的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是在2010年上映的《禁闭岛》。对，我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我的网名啊，有用到这个电影的名字《禁闭岛》，还真是有人知道哎，但是有很一部分，大部分人不知道这个名字，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啊，你的名字为什么叫禁闭岛？你的这个。是不是很自我封闭的人啊？那说到这个哈，我再来岔开一个小话题，因为我觉得说，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多重人格或者说人格分裂的话题的电影主题的电影啊，它是这个跟心理有关系的，对不对？那其实呢，我觉得就是在当代社会啊，就是说不管说是哪一个国家，其实呢，年轻人，当然我也。不只是要说到年轻人，其实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他都有面临到很多的，就是说外在的一些，问题。然后呢，他就是在心理上他的承受压力是非常重的，所以说就会导致说，在不同年龄阶段，或者说在不同的你的一个精神状态下呢，都多多少少的都会有一些抑郁症的，这么个一个心理的问题出现啊。那其实呢，我觉得就是有轻微的抑郁症呢，对于每个人来说也是很正常的啊。但是呢，这个不是一个好的开始。所以说，当你意识到自己就是说有轻微的抑郁症的时候，你就要想，我要如何去调整自己的这个心理的问题，你必须得去直面去面对啊。其实抑郁症就是觉得你就是整天好像。无精打采，然后呢，睡眠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呢，对任何事情你都提不起兴趣，而且呢，你没有想要去交流的欲望，那这样的话，你有可能心理上就是出现一定的问题了。那当然，抑郁症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这么几个症状来判断的哈。抑郁症也有不同的一些就是说类别，这个的话，我觉得可以改天我们换一期节目再聊啊。好，我们继续来说这部电影啊，叫做《禁闭岛》，这是一部复杂的电影，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出不同的主题。如果你是站在警官啊 Teddy 的角度呢，你能看出二战创伤、梦境分析等。如果站在病人安德鲁的角度呢，你能看出他的多面人格，包括最后那个开放性的结尾，都是这部电影的乐趣所在。影片的一开头呢，就像是一部黑色犯罪片，两个警察到一座孤岛上的精神病院调查一起病人失踪事件，但随着案情的深入，警官 Teddy 觉得这座孤岛精神病院很不简单，似乎蕴藏着很多不可告人的事情。他对自己的智商怀着绝对的自信，打算把事情搞清楚。在办案过程中呢，Teddy 不断的做一些奇怪的梦，浑身是血的女人， 灰飞烟灭的妻子，以及他二战时的痛苦经历。导演这是完全没有解释，那观众呢，一定也是看得一脸懵逼啊。Teddy 呢，无意间来到一个山洞当中，碰到了一个女医生，她自称是被院方呢迫害的正义的医生。这果然是印证了 Teddy 的判断啊，这是一盘很大的阴谋棋啊。一切的线索呢，把他引向了这个神秘的灯塔。他对自己说，最后的谜底一定就在那个灯塔上。他最终是如愿的来到了灯塔的上面，见到了那个看起来城府很深的精神病医生。一番对话，他发现原来自己从一开头就完全错了。也就是说，在这几天里，所有的人在陪小李子啊，因为这部主演是雷奥纳多啊，小李子，所有人都陪着他演了一出舞台剧，只是为了让他意识到自己是个双重人格分裂症患者啊。这个医院真是太用心了。这部电影呢，其实真的还蛮值得一看再看的哈，至少可以看两遍。斯科塞斯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其实是同时讲了两个故事，但他用的手法非常的微妙，甚至用故意穿帮的招数暗示你后面的那个真实的故事。第一次看的时候呢，你可能比较难察觉出来啊。好，这一部呢也是我看过的，是1999年上映的《搏击俱乐部》，这里边呢也是有几个狠角色哈，资深的这个演员了。这是一个呢如何找到真实自我的故事。好的，我们的这个半点广告就要到了，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爱情麻辣烫，继续来聊关于多重人格人格分裂的电影。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爱吃鱼但是不属猫就是我啦。那今天大家的晚餐吃了什么呢？ Honey 吃了鱼，然后做了这个非洲的 stockfish, 食鱼。也是最近才有接触到这个非洲的食材啊。这个鱼呢肉非常的厚实，是那种海里的那种咸鲜味啊，真的不错，也推荐给大家。那其实我也在酝酿哦，想要做一档视频，就是做这个 YouTube 上面的节目，就是教大家做菜。应该来说是分享吧。那其实呢作为情感主播，作为曾经的这个电影的节目的主持，包括也做过大型综艺晚会的主持人，很多人不知道其实我挺会做菜的，而且还挺擅长的。我觉得在这方面我还真的是非常的有天分。如果到时候节目上映了播出了再跟大家来分享好吧，就是关于做美食的，到时候我会做中英文版本。好，来继续关于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就是多重人格和人格分裂话题主题的电影故事。现在跟大家讲的是呢，这部是1999年上映的《搏击俱乐部》。这部真的也是非常的经典啊，有些朋友也都是看过的。它呢是一部呢关于你如何来找到真实自我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一个电影。那也是我觉得哈，真的是算是大卫芬奇的电影，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那地位呢应该是超过了这个七宗罪。那男主杰克呢是一个大型公司的职员，最近他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他迷上了各种疾病的互助会。大家知道是什么样的互助会吗？就是说你可能是需要去戒毒戒 对吧？这个毒瘾，还有呢，或者说是你有失眠症，或者说你要戒酒啊，类似这样的各种疾病的互助会，那就是他会很他这个男主人呢，他就是非常喜欢听别人的痛苦啊。那他在听到别人的痛苦的故事的时候，他就觉得哎，我自己的痛苦呢就能够稍微缓和一点儿，就能降低一点儿。那他在那里呢，碰到了一个叫玛雅的女人啊。一次偶然的机会呢，他又碰到了另外一个，做肥皂、卖肥皂的男人。他们是在飞机上啊，就是紧挨着坐，就这么认识的啊。这个男人叫泰勒，这个痞子一样的男人呢，好像能一眼就能够看到杰克的心里，对他任何一个微妙的心思都能够了如指掌。两个人交往呢，也是越来越密切啊。一天呢，两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哎，就打了起来了。泰勒就告诉杰克，如果不打架，人怎么能够了解自己呢？结果这种打架就成了一种惯例了。慢慢的，加入的人就越来越多啊。他们呢，就是本来是在街边打，就是在街上的一个角落打。后来呢，就是把这个地点是移到了一个酒吧的地下啊，酒吧的一个地下室，比较空旷的一个地下室啊。他们呢，成立了一个叫做搏击俱乐部的组织。泰勒呢，为他制造了奇特的规则，就是。任何人都不能提及，你不能对外说到啊，搏击俱乐部。那看到自己创办的这个组织那么深受欢迎啊，而且呢，这个人数是越来越多，迅速的壮大这个组织。那杰克也觉得自己哎找到了存在的意义。泰勒呢说的没错，没有暴力就不能了解真实的自己。泰勒的所有行为都充满着疯狂，但他同时也像人生导师一样的在教育着杰克。杰克还用泰勒教给他的信条，简单粗暴的。搞定了自己很讨厌很久的上司。这时候他想起了玛雅，那个奇怪的姑娘。后者呢，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这个速度爬上了泰勒的床。需要说明的是，床戏是电脑制作的。这个泰勒的演员呢是布拉德皮特，和卡特拍的时候甚至都没怎么脱衣服啊。卡特就是这个女主角玛雅的扮演者啊。都是老演员了，他们只贡献了叫声啊，这是电脑制作的。而早上呢，玛雅却因为泰勒的，你知道吧，就是这个床戏的声音，就把杰克臭骂了一顿，后者就自然是一脸懵逼呀，就为什么呢？你玛雅，你跟泰勒你俩上了床，然后你对泰勒的这个不爽的情绪，你干嘛对我发泄一通，对不对？这时候呢，观众也应该注意到了，泰勒、玛雅和杰克从来没有同时出现在镜头里，而且所有人都把杰克叫做泰勒。此时的观众明白了，原来杰克和泰勒是一个身上的两种人格。大卫·芬奇用这种很新鲜的形式呢，是诠释了双重人格的特质。他把另一种人格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形象，他不再是杰克自言自语的形象，而是成为一个可以对话的人。泰勒和杰克是一个人的两面，时而怯懦，时而暴烈，而泰勒代表的正是人更深层次的欲望，是什么？破坏、暴力、毫无道德观念的宣泄。这部电影本质上呢，是在讲现代文明对于人本身的压制，而泰勒所代表的人格并没有因为我们更文明而消失，他们只是被暂时压制住了，但依然拥有蓬勃的生命力。值得一提的是，本片的导演呢，大卫·芬奇啊，充分利用了观众的潜意识，整个影片中泰勒的身影不断一闪而过，快得你完全看不清楚，但他会在潜意识里影响你的判断，最后你会潜移默化的被导演说服，他们就是同一个人。那刚才呢，我说到的这三部电影啊，都是男性分裂者，难道女人就不会分裂吗？当然不是的。早在1957年，就有一部叫做《三面夏娃》的电影呢，就解析了女性的多重人格。这部电影叫做《黑天鹅》啊，特别的一点在于它营造了非生活化的场景，用芭蕾这一艺术形式呢，更具体的说出了就是说用一出这个戏剧作为壳子来塑造主角呢，妮娜的双重人格。 故事的情节很简单，纽约剧团要重演经典的黑天鹅，需要选拔新一代的领舞。这个领舞呢，需要一人分饰两角，妮娜在技术上是无可挑剔的。演这个纯洁的白天鹅呀是不在话下，问题是出在黑天鹅身上，妮娜总是找不到感觉。艺术总监呢认为问题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妮娜的心理。白天鹅是纯洁优雅的，这一点上妮娜天然具备，她是个很乖的女孩，家教森严，勤奋自律，人生目标清晰。但黑天鹅需要的是激情、诱惑、欲望，那是一种自我堕落的黑暗气质，这一点在她前任的身上表现得很突出。妮娜呢也是很不容易啊，用了各种招啊，和莉莉出去这个泡夜店，还要自己回家啊，手歪歪啊，甚至呢尝试同性之恋，希望激发出自己心中那原始的黑色欲望。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些努力开始有了效果，但同时呢，他的身体也发生了莫名的变化，皮肤、指甲开始脱落，好像从他的身体里要再长出一个东西，是那个更加本质、更加黑暗的自己。这种分裂呢，开始让他产生幻觉。那个黑暗的东西在吞噬着他。演出的日子到了，妮娜发现压制另一个自己不是解决的方法，她索性释放自己，就像那个艺术总监说的，让自己失控。阿伦诺夫斯基的这部艺术气息十足的电影呢，用丰满的意象诠释了人性中正邪两种力量的交锋。黑白天鹅就像弗洛伊德说的，快感与道德原则。妮娜想要追求的是完美，而这种完美呢，并不是单方面的，白天鹅与黑天鹅的合体才是真正的完美。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在2003年上映的一部影片，叫做《致命 ID》。这部影片你们看过吗？啊，这个刚才呢分享的都是久远的，有1960年的，对吧？稍微近一点的也是1999年，也是十几年前的这个片子了哈。那我提到片名，可能你们未必能想到自己是否看过，尤其是像哈尼这样就是看了不少电影的朋友，没关系，我来说一说它的这个内容啊，来唤醒一下大家的这个记忆，你们是不是看过这部影片呢？这部影片的片名叫做《致命 ID》。好，亲爱的嘻嘻哈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爱情麻辣烫。有多种的方式可以来收听到西雅图电台的节目，中文电台的节目，也可以收听到爱情麻辣烫哦。如果说你想听往期的节目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官网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通过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 app 下载 app 来收听。那如果说是在中国国内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这样的网络电台来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来搜爱情麻辣烫，就可以听到往期的节目啦。那如果说大家想跟哈尼进行互动，留言给我吧，来告诉我你想要聊什么样的话题，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困扰，情感方面的困扰，或者生活中的这个烦恼的事情，想跟哈尼来说一说，哈尼都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欢迎。好，那我们继续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是关于多重人格，人格分裂啊，这样心理问题主题的电影。那我们前几部电影呢，是都说到是双重人格，那接下来要说的这部《致命 ID》搞出了11种人格，可能应该是这个目前世界纪录了哈。哎，不对，想起来了，还有一部是24种人格的一部电影啊，一下忘了叫什么名字了，稍后我们再说啊。好，说到这部《致命 ID》呢，它是在2003年上映的啊。这部电影是搞出了11种人格。那故事开始呢，是在一个检察官啊，在查看杀人犯的资料，说了一堆不明所以的话之后，场景呢转换到一间汽车旅店，因为暴雨啊，先后呢。有11个人被困在这家旅店里， 而且通讯中断，旅店变成一座孤岛。这座孤岛或者说山庄模式是完美的本格推理场景。我说到这里，大家想起来没有？这部影片你们看过吗？啊，哈尼是看过的。好，那下面按照惯例啊，就开始死人了。嗯，如果你比较熟悉柯南，那应该猜到了，最碎的那个家伙一般会先挂掉。首先就是那个胸大如球、满肚子牢骚的过气女演员，接下来是那对口角不断的新婚夫妇，男方先挂啊，逃跑的罪犯，他的死法很有视觉冲击力。接下来是男孩的父亲和母亲，再接下来就是新婚的妻子和小孩。随后剩下的几个人发现他们的生日竟然是同一天。11个人就是杀人犯的11种人格的映射，比如过气女演员代表了什么？金钱与权贵，她也是最不重要的人格，所以先挂了。而那个小孩呢，就是原罪的本我啊，其中的10种人格都是来自于这个童年受过创伤的小男孩的心理。10几年前呢，精神分析啊还是个比较少人涉及的题材。本片呢，无论是从立意还是形式上来说呢，都是很新颖的。现在童年创伤这种桥段呢，已经成为一个烂得不能再烂的梗了啊，仿佛童年不受点伤害都不好意思出来当杀人犯一样。但10几年前呢，还是个比较新奇的玩意儿。而且这部电影的套路啊，颇像是向这个阿婆的无人生还致敬啊。好，接下来呢要说的是这部影片，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因为男主角是非常多人喜欢的明星哈、啊，是谁呢？金凯瑞。对，这部电影是2000年上映的，一个头两个大，是不是看过？是不是看过？好，现在我们来分享一下这部电影，人性挣扎、分裂、蜕变啊，前面几部电影呢都太过沉重了，看得人心慌啊。我们现在来转一下风格啊，说到金凯瑞是吧，金凯瑞一出阖家欢乐，当然了啊，还是不能偏离主题嘛，这也是一部人格分裂的电影，金凯瑞呢是用强力卖萌的方式来展现的。主角查理本来呢是一个人畜无害的巡警，有一天他回到家，媳妇儿跟他说呢，他找到了自己的心灵伴侣，然后就扔下了他和3个孩子跟亲人就私奔了。哎，注意啊，注意孩子的肤色啊，里边有黑色，他活活的咽下了这口气啊。在全镇人的嘲笑声中呢，他独自抚养3个孩子长大，也真是不容易啊。某一天他崩溃了，他体内呢出现了另一个狠角色，汉克，与查理完全不同，他是一个无法无天、有仇必报的人。因为一起车祸，查理或者说汉克呢是受命送雷尼·齐维格饰演的艾莲去纽约受审，两人或者说3人啊踏上了公路之旅。故事差不多就是这样了，接下来就是一个非常搞笑的公路片的套路啊。最有趣的是查理和汉克这两个分裂性格之间的转换啊，有时候呢他是个 loser， 有的时候他是有个暴躁的纯种的二逼青年。那金凯瑞用着这个全世界最独特的搞笑天赋啊，他的肢体动作和表情是他的独门绝技啊。在这部电影里面呢，他在疯狂与温顺的两个性格之间任意转切、任意切换，毫无违和感。虽然这是一部充斥着黄段子和狗血的搞笑片，但是有金凯瑞的这种天才的发挥啊，依然值得一看。前些天呢，哈尼也看到了新闻啊，是关于这个我们的金凯瑞出了一本有声书籍。这个有声书籍呢也是关于他个人的人生故事啊，应该是一个个人传吧。所以呢，大家有兴趣的倒是可以去关注一下，如果你也同样跟哈尼要喜欢金凯瑞的话。大家知道说金凯瑞就是沉寂了非常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哈，非常开心他现在又重出江湖，期待他出更多好的作品吧。看到他就是整个状态真的不年轻了啊，觉得心里面也有一丝丝的这个小难过，我们跟他一样的在成长。 好的，定点广告交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关于人格分裂的电影分享。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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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8周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和家庭生活节目的主持人 Rachel。 一转眼的功夫，中文电台已经走过了8个春夏秋冬，奉献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各档精彩的节目近2万次。作为电台的一员，我为电台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在此我衷心的祝愿西雅图中文电台在未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为广大的华人听众们提供更多优质精彩的节目。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感谢大家来持续收听支持西雅图中文电台，支持爱情麻辣烫。你是谁呢？你现在在哪个角落呢？你在车上还是在家里还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之下？心情如何呢？谢谢继续的陪伴，我们是一种相互的陪伴啊。那今天呢，在爱情麻辣烫里，我们来烫一烫关于心理话题的电影，侧重点呢是聊到了关于多重人格或者说双重人格啊，人格分裂这样的话题的电影，也是啊这个好莱坞呢常用的这样的电影的题材啊，这可以呢让演员展现演技的好题材，而且呢剧情上往往是出乎意料啊，成为电影的爆点。嗯，我们今天呢就来再分享一些经典的啊关于这种双重人格或多重人格人格分裂的电影的同时呢，我们也来分析一下什么是多重人格啊，什么是人格分裂，对吧？那刚才呢是提到了由金凯瑞主演的这部一个头两个大啊，我们先来说说看这个多重人格的真实性啊，我觉得真的很值得研究的。它呢也叫做解离性人格患疾啊、疾患，定义上就是说一个人的体内呢明显的是存在有2种以上的独立人格，每个人格都拥有独立的记忆、喜好、才能啊以及个性，甚至彼此之间都有一种强烈的对照。人格 A 可能很懦弱，人格 B 通常会强势带有攻击性。那金凯瑞的这部电影一个头两个大就是这样的设定了。这样的对立呢跟多重人格的病因是有关系，因为多重人格产生的原因通常是精神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人受不了这种创伤之后就会想办法创造出一个新的人来承受这一切，或者是创造出全新的一个人来保护自己。那多重人格呢跟割腕是一样的啊，得病的原因不是想死，而是他想活下去，这是人的保护机制。多重人格病患的治病的经历呢通常是来自于性犯罪以及虐待。那性犯罪呢是最糟糕的犯罪了，这种犯罪除了肉体上的伤害外，更严重的是精神上的伤害，而且是难以抹灭治疗的。因为经历性犯罪而产生多重人格的病患有90%是女性，除了跟受害者大多数是女性外呢，这也跟从小建立起的价值观有关系。女性有着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若是在童年到青春期晚期这段时间受到破坏，对价值观的建立或者说是原有的价值观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这种性犯罪的加害者呢是亲人或者说是犯罪罪犯呢是重复一再出现的这种状况，就会使得 受害者无法承受，被迫产生新的人格，让那个人格呢去承受啊性侵的过程，产生那个人啊不是我的这样的一个错觉，也是可能产生新的人格来安慰受伤的自己，或者是产生具有攻击性的人格作为自己的保护者。那相对于性犯罪，在虐待的案例中就比较常出现男性的病例啊，不分男女啊，约八成的人格分裂患者都有被虐待的经历。比如说24个比例 The Cloudy Room 大家应该知道吧，也是改编为电影啊，叫做拥挤的房间，是由莱昂纳多来出演这个主角比利的。那这部电影呢是在2020年上映。这部呢这个电影24个比例啊，它是一个讲述一个严重的人格分裂患者的纪实文学。对。当你读完这本书，你就会惊叹于主人公人格分裂的如此多样，而且各个人格的专长和特点又是如此鲜明啊。那我们现在就来分析一下吧，就是24个比例，它这里边的分裂出了24个人物是什么样的。说到这个这本书的这个真实人物，他是个真实的人物啊。他威廉呢是长期受威廉比利他是长期受到了继父的虐待啊，才恶化了本身的多重人格。比利的身体呢是藏有24个人格啊，在他的这个案例当中啊，虽然他犯了3项抢劫、3项绑架以及4项强奸罪，最终因为法官采信了医生的诊断而获判无罪。那现在医学对多重人格的治疗是整合的啊，通过稳定、唤醒记忆、重整这3个阶段，将多重人格重新回归到一个主人格上。通常这样的过程是缓慢的，要让病人呢，慢慢的想起那些他所逃避的记忆，慢慢的去接受曾经受过的创伤，这是要花上不少时间的啊。那所以说这个电影当然不会这样演，对不对？通常电影的方法是利用这个多重人格患者容易受到暗示催眠的特征去设计剧情。如果想要拯救多重人格的患者，可以用假刀子刺这个副人格啊，加上呢这个丢出名言啊，你已经死了啊这样的一句名言。还有呢就是有机会呢让副人格相信他真的被杀死了啊，从此就会消失。电影也是常用到这一招，用暗示的手法来唤醒多重人格者呢不愿意面对的记忆，来困扰他，再趁机打倒坏人。人魔三部曲当中也有用这招，像是《红楼》中这个爱德华·诺顿啊，在儿子被歹徒这个挟持的时候呢，假借骂儿子，其实是模拟出歹徒童年时被虐待的记忆。由于他们所受的伤啊是心灵远大于肉体的伤，所以一定会被影响到。那类似的这个手法的电影也是经常出现，《红楼》的例子就比较像精神分裂，同样创造出人来跟自己讲话。还有改编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Nash 的《美丽境界》。如果要唤醒多重人格，也是同样的方法，逼患者再次面对他们不愿意面对的记忆，就可能会跑出保护者的角色，阻止别人来让主人格来受伤。那我们现在说到这些都是精神疾病犯罪系列常用到的方式。如果是侦探电影，就会去猜啊，到底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有多重人格，还是假装有病啊。那除了刚刚提到的方法啊，主要是用多重人格特殊的特征去辨别。我们现在呢就从这个行为表现来看啊，行为表现呢最常用的是惯用手。人格 A 是右撇子，人格 B 是左撇子的案例也是常有的。如果想要装成多重人格，其实没有必要装成左撇子，而且就算要装也不是简单的事，不会有明明是右撇子就故意说装这个左撇子啊。但是也有例外啊，那就是说碰到了左右开弓型的人，我可能应该算是吧。对，就是我左手是运动啊，包括体力都是用左手， 力量比较大，对。那右手呢，就是指吃饭和写字，嗯。其他还有什么？性别、笔记，啊，抽不抽烟，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啊？是不是哑巴？是不是色盲啊？啊，还有呢，残疾啊，说话的口气、性情与才能等等。现实中有一个令人羡慕的案例呢，是一位这个英国的妇人啊，一个老妇人，她体内有24个人格。其中14个是画家，所以他拥有14种不同的画风，一个人就能够开集合的画展了。好，我们接下来说到这个认知的分类。另一个特征就是说到这个认知分类，它是分为3种啊。第一种什么双向的，以认知来说，就是人格 A 知道人格 B 的存在。那人格 B 也知道身体内有人格 A， 他们可能分开出现，也可能一起出现。大家不要着急啊，我说完这些我就可以要跟大家来分析了。这个24个比例啊，就是列奥纳多主演的这个人，他的24个角色都是什么样的人格。嗯，这2种人格呢，可能会同时出现，也可能分开出现啊，就像朋友一样的哈，会一起做事情、讨论、吵架。以记忆来说呢，可能不同的人格呢会共享共同的记忆。在电影的话，就是某个角色只有主角才能跟他互动台词。这第二种呢，就是不知道彼此，各自的人格呢过着各自的生活，这种生活上就会造成很大的困扰啊，因为各个人格呢只拥有片段的生活以及记忆，很有可能一醒来呢就身处在莫名的地方。一般电影呢都会以失忆症作为开头，后来才爆点啊，成多重，就是爆点说成多重人格。第三种呢是单向的，人格 A 不知道人格 B， 但是人格 B 却知道人格 A 所有的一切。这种人格类型呢反而是最多的，主人格呢不一定知道其他人格的存在，主人格也不一定是最强势的人格，有时候是由副人格在背后控制着一切。听到这些，大家有没有想到你看过的影片都是用什么样的这个人格的类型的表述。嗯，那这种状况呢在电影当中也是有更大的空间去表现了。通常这个副人格呢它会是最后的大魔头啊。如果多重人格患者的人格啊不止2个，也都可以用上述的分类来表示。例如24个比例中的人格列表就能够看得出来，每个人格都有自己的设定，而且副人格亚瑟会抑制其他人格的出现。好的，接下来重头戏了，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24个比例。24个比例呢，这部电影当中啊，他呢是有24个人格。那主人格这个人呢，他是个26岁啊，核心人格，嗯，亚瑟，亚瑟是27岁，英国人，戴眼镜，第一位发现有其他人格存在的人格。接下来是雷根，22岁，南斯拉夫人，体重201磅，充满仇恨，有暴力倾向。虎背熊腰，黑发，八字胡，色盲，负责保护其他人格，当危险出现他就会出来解决。亚伦18岁，体重165磅，骗子，会打小鼓，是人格中唯一的右撇子以及唯一会吸烟的人格，多半由他负责和别人交谈。汤姆16岁，逃脱艺术家，有一头乱糟糟的金发，电子专家，会吹萨克斯，和亚伦的人格很接近。丹尼14岁，容易受惊吓，害怕陌生人，尤其是男人，身材矮小。大卫8岁，痛苦承受者，充满痛苦的人格，由他来承受其他人格的痛苦。克里斯汀3岁，角落的孩子，聪明的英国小女孩。克里斯多夫13岁，克里斯汀的哥哥，会吹口琴。阿达纳19岁，女同性恋者，负责帮忙做家事，会写诗。嗯，好，那下面的人格呢都带有反社会情节啊，因此呢被亚瑟呢是判为惹人厌的人格，被亚瑟抑制不让他们出现啊。第一位是菲利普20岁，纽约人，暴徒，言语呢很粗暴。然后是凯文20岁，企划高手， 曾参与抢劫案。华特22岁，澳洲人，性情古怪，自以为是狩猎专家。艾普方19岁，女流氓，一直在设计计划说如何报复比利的继父，被其他人格认为是疯子。还有塞缪尔18岁，流浪的犹太人，唯一相信神的人格。马克16岁，工作狂，若无其他人格命令就什么事也不会做。斯蒂夫21岁，经常骗人，自我，唯一不接受多重人格的诊断结果，认为自己才是真的人格，其他人格都是他创造的。利20岁，喜剧演员，爱捉弄别人，让其他人格困扰。杰森13岁，压力承受者，暴躁。罗伯17岁，梦想家，喜欢幻想。肖恩4岁，天生耳聋，反应迟钝。马丁19岁，纽约客，自负，傲慢，势利鬼。提莫西15岁，在花店工作，却遇上了同性恋老板，因此害怕，退回到自己的世界。最后一个人格呢，称为老师啊 ，the teacher， 是23个人格的融合，教导其他人格知识。听完是不是觉得非常的可怕呀？所以说就是，如果这个角色呢常有记忆丧失的状况，或者有幻听，或者有其他自己才能看得到的朋友等等这样的一个表面的现象啊，这种状况呢可能就是人格分裂的电影了。哎呦天哪，就想象说莱奥纳多来挑战啊，他喜就是想挑战自己一个人能饰演24个角色，而且是不同的年龄阶层的，然后呢不同的职业的，不同的性格的，那我觉得是非常挑战的一件事情。但是雷奥纳多也是这个实力派的，对吧？偶像兼实力派的，所以大家也会觉得说，哎，相信他有这样的一个实力啊，来把这部片子演好啊。好，节目还有点时间了，再分享一个吧。这个就是一部老片了啊。这部老片呢是在1998年的。是由帅哥，日本的帅哥演员柏原崇饰演的啊，诡异又可怕的病人。哎呀，长那么帅，恐怕所有的女医生都扛不住吧，这么帅。他是什么呢？他是蹦出了四个人格啊。1998年上映，这部影片叫做《星海边缘》。影片呢本身没有特别出彩的地方，节奏呢也很慢。但是呢对于心理学范畴的内容呢是非常严谨的，四重人格呢也略有重复啊，没有一般的这个商业片中那么夸张。那这女医生呢是铃木保奈美，大家知道了吧，就是东京爱情故事非常经典的啊，这个爱情故事里边的这个静香的扮演者铃木保奈美。所以这部恐怖片呢颜值是非常高的啊。好，再来提提看吧，就是咱们就是中国的国内的一部讲多重人格的电影，是2003年上映的，叫绿茶。它是分裂出两种人格啊。这部影片呢比较偏爱情片的感觉。它呢是可以说是最偷懒的这样的一个多重人格的影片。我这一度怀疑啊，是不是因为赵薇，就这个女主角赵薇啊，她片酬太高了，所以导演让原本应该两个人出演的角色就交给赵薇一个人了。这也是十几年前的片子了。还有一部呢是叫转轮手枪，是2005年上映的。大家有没有见过斯坦森呢，杰森斯坦森有头发的样子啊，好吧，这部影片里你就看到了啊。这部电影呢是盖里奇在2002年拍完 浩劫妙冤家之后沉寂了三年，突然又搬出来的一部电影。那据说呢，这部电影上映前呢，盖里奇把片子给自己几个哥们儿看啊，看完了哥们儿都傻眼了，他们觉得盖里奇是不是傻了，怎么会拍出这样一部莫名其妙的电影啊。于是盖里奇呢就修改了一下结局就上映了。但是呢这部影片上映之后呢是恶评如潮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片子为什么恶评如潮呢。影片就像是把那个两杆老烟枪啊、偷抢拐骗还有搏击俱乐部以及记忆碎片给拼起来了一锅大杂烩啊，还伴着那个一股喝多了的那种旁白。所以大家去看一看吧，我就不多说了，好吧。好，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我们节目呢就暂告一个段落了。大家如果还喜欢和你分享电影，可以告诉我，或者说你喜欢哪一类型的电影的分享也可以告诉我哟。那记得在下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继续的来锁定爱情麻辣烫哦。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从2个小时调整到1个小时了，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爱情麻辣烫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最后的 good night kiss 准备好了没有？把脖子伸过来，脸靠过来，good night。